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奇秀》。
各位中广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历史一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啊。那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嘛，就顾不狂爱谁呢？杨宝珍宝宝回来啦
！Hello， 历史哥好，还有所有中广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宝珍。
哦，真的好久没有就是看到宝珍。
对，没错。哦，
大概之前常常看到，之前在一个礼拜这个选举的时候，一个礼拜可以撞两三次都有可能哦、喔，可能前一个节目撞，下一个节目又遇到。
对对对，哎、欸、怎么哎、欸、没关系，去下个节目嘛这样。
啊、對, 对对，有时候还送一下，对 对, 對，还顺便那个一同车聊一下。对啊，那后来突然两个月多哦、喔，然后我看上周你有上那个我们浅秋姐
的节目，对
啊，也聊的这个聊了很多真心话啦，但是有些弦外之音就是要懂事的人才听得懂啊。那我也没有扩大解释，你还够朋友啊？
对对对，我感觉到了。
对。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我刚才在开播前，
心领神会。
对，我很多事情心领神会。我看到照片我就心领神会，我看到你们和一起吃饭我就了解自己。对对对，但是有些他们不太清楚，就是我们理解心领神会的程度到哪里。
嗯，
对对对，所以就一直在骂我说什么我都过度解读啊，他说，我说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好不好？就这样了，不要再生气了，可以吗？对，但是
我跟小牛也有去你那边讲，对不对？
对啊，没有，因为我小牛我们就三不五时。因为他之前我们是隔周、嗯、有一段时间，那时候选举的时候是每一周晚上、
哦、
他都去我那边就吃播聊天嘛、
嗯、
那后来因为他现在第一个他 YouTube 他不想做那么累，因为他 他是生意人你知道吗？那现在 YouTube 就是赚不到钱。我可以跳牌跟大家说，你有时候一个晚上哦就几百块而已，我说过一个晚上直播三小时200多块钱。你知道跟那个小模直播很像，你知道就是晚上然后是卸了半天只有一个干爹的。
清楚，快来。
好了，对，那这个就是新时代的直播就长这样了、嗯，就是他也还是要看热度跟时事。不过大体来讲，就是说那个小女就不想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他的太做，觉得他花太多时间在晚上的工作上，都没有好好的跟他相处。
哦，
对，所以他上次他前阵不是离，他不前阵不是去出国吗？
嗯，
对啊，就是陪一陪自己。
陪一陪哎，聊太多他的私事。
哎，对对对，哎，刚刚
不好意思，
刚刚差点喷出来。对对对对对 ，NCC 的关系哦，所以我们有些话就留在我们直播自己在聊。没有，因为这个广播现在跟直播有时候就是混在一起，所以刚才这个30万订阅募集中，刚刚宝宝帮我们举，
没错没错。
好，也欢迎大家呢，好，可以把这个三十万订阅订起来，我们现在29万了哈，所以对对，今天打完快29万一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好，所以大家这个加紧订阅，我最近也在冲我的30万，我自己的频道、
哦、
最近是28.7万了吧、
嗯？
对，最近还蛮快的，因为我几支长片哦，好稳定哦，我收录了很多新的粉丝、嗯，觉得挺不错的，
很赞。
对对对，好，对，不过宝宝这个气色应该是我回到最初的起点，4年前刚见宝宝的时候，哎、欸。真的，你今天气色真的好很多。等一下我们要拍一张
啊、好啊。
对
啦，
4年过后更年轻。
4年过后更年轻，都又回春了这样子。
哎、欸，真的有哎、欸，2个月。
我觉得有休息真的有差哎、欸。
有差哦。
对，但我其实之前本来休息想要休到3个月，但我很感谢就是大家，就是很多各路的朋友们，然后一直提醒我说：“宝宝，你不要休太久，你会被忘记啊之类的。
嗯”
就那时候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讲，然后历史哥其实也都很关心
我。有啊，我有传，但我知道你没回，就是。心还很累，我都不会，就是你回个2个字 ，OK 啊，大概知道就好。没有，因为主要是担心你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事情、嗯，说实在的，我们心里也是蛮担忧的。你比如说，本来一个，你看前几天我们那时候才录兆和节目，那个时候你要辞的时候，
哦对，他那个节目刚好最后一集，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还说，哎呀，反正相逢自有，你看现在兆和对不对，更上一层楼，
嗯，
现在都要准备来接这个宝杰哥的棒了，
太强太
强太
强
太强，好，这希望他还记得我们这些故人，对吧？张兆，听到没有？
拉我们一把，拉我们一把。
现在传来都不太回了，
哦、真的吗？
哎呀，那就是这样啦。哎，不是，惨了，因为都不要听到了。
以后都不找你了。
对对对，挑拨离间，挑拨离间。
记在心里面。
对对对，你知道我这个，因为他们就是最近这个，因为我都有在上那个。有台的财经台的这个，但他是偏政论混财经。那天那个股市暴跌1000点。然后我就想说暴力现象，就我纯粹因为我没买嘛，我就吃瓜，现在说好耶，今天有新闻了。然后我接下来我就哭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马上那个执行制作传来说， 哎，哥不好意思，今天要换股市老师。我马上
聊马上换人的对，
马上聊个通告这样子。哎呀，真的是，所以你知道，这天外事来一件。好了，不过最近这个宝宝当然近况啊，整个气色好了很多。我看也开始都上节目了。
嗯，有，现在都有开始在上节目了。
对啊，那这个可是跟之前的角色不太一样。
哎，对，这个角色
你要分享一下那个心路转换的历程。现在从原本的民众党发言人啊、然后党团副主任，现在变成是。基隆市的这个政策推
广
代表大使这样子，那这个很大的不一样啊，而且其实讲白了，以前你在白营其实是没有在市府的嘛，
对，没有待过，
这是算第一次进到了市政体系里面，而且是在基隆，
对，比较接近市政体系，但没有直接进到他们的体制内，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
我觉得的确差蛮多，尤其是我这阵子，因为刚开始又回到政论节目嘛，我现在有点在暖机的状态，因为太久没有上政论，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身份的转变上面，也让我就是重新在节目上去寻找我到底讲的时候，我应该你知道立场该如何？对，因为以前我很明白嘛，就是民众党的党职，因为毕竟是发言人，所以一定是基本上就是为科批，然后为民众党去做辩护，
以党为纲啊。
对。尽量会以党的立场出发这样子。那当然我觉得现在我现在就只是一般的党员身份嘛，还是民众党的党员，那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在评论上面，我可能又可以踩得在更中间一点点，就未必说一定都是站在某一个党派的一个立场上面去讲话，所以我觉得的确我现在也在拿捏那个分寸，然后该讲到什么程度。
有人给你下条子吗？
下什么条子？
就是说身为知名党员，
知名党员，
不过有些人不见得认同的，我知道，糟糕，今天回去要被黑了。我昨天是黄国昌委员，你知道吗？黄总召，对，然后我就看到很多黄总召的粉丝，但大家很友善互动，但有一些就是看得出来，他不单单是黄总召的粉丝，他也是具有很强的中央属性，这样。
中央属性，
那那个中央属性，他就对我很不开心，因为他就觉得说，我都是。偶尔会批判一下这个中央的部分，其实我不是批判中央，我只是给建议，对啊，那没办法，那对对对，就变成科黑了这样子。我这边想，有一天我领科黑的牌子，对，
要给建议就变科黑。
对对，没有，就我是向这个我是向柯玉安看齐的，对不对？他黑自己叫科黑嘛。
只是我们有一些人都评他说是柯灰耶，
哦，柯灰，
对对，在中间，
他现在没有救了，你知道吗？
已经没有救
了。他到我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开一个小牛柯黑指数，然后呢，就是选项只有两个，很残酷哦，你是柯粉还是柯黑？那今晚柯玉安是问号，柯黑柯粉，然后他最近柯黑藏在70%以上。
我后来有发现他去上节目讲的时候，他的那个力道变得蛮重的、就是跟以前我看到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这也变宝宝的一个考验啊。就是原本你是要帮党捍卫嘛，
对，
然后帮主席捍卫嘛，那可是变成说你现在是基隆的政策推广代，除了基隆相关的立场之外，其实你是比较自由的，对吧？就是说当初这个谢国梁市长跟你谈这个位置的时候，他给你的这个 range 我感觉是蛮广，因为我蛮意外说你可以谈的东西蛮多，因为对，我有关注一下你这一些这个刚复出的时候，想说看一下宝宝这个 range 在哪里、然后我就好像还蛮管了，你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一下？因为如果是进到公务体系的话，就是变公务人员，的确他的那个限制就会非常的多嘛。
对，
比方说你说像上节目好，发言人其实本来你要上节目也什么没有什么问题，但通常如果你是基隆市政府发言人的话，那你可能基本上就是有这种基隆的议题啊，或是跟这种市政相关的议题的时候，你可能再去上节目，但就变成比方说像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各种的议题其实我都可以来做评论，所以我就发现那的确是进到体制内跟在体制外的那个差别，我觉得其实蛮明显。然后当时我其实在跟就是市长副市长那边在聊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各种的可能性就包含他们说这个推广大使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基隆市政府的发言人，他们其实都有考量过、我们其实都就是其实都讨论过。那但因为我后来就觉得说，我觉得以基隆市政府目前的一个体系，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运作，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你们体制内的运作，然后我这边就负责在体制外，然后去协助，然后包含去更多的进行一些推广，我觉得就有点相辅相成的概念。
说实在蛮有创意的，因为当时我看到这个方式的话，就是因为他又不属于体制内，但是你说他体制外也不是，他又有一个一定程度的编制。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因为它又不属于体制内，但是你说它体制外也不是，它又有一个一定程度的编制。对，然后我是觉得在台湾目前好像还没有看过这种模式，或者说可能以前有出现过，但是反正这几年是没看到。
因为一般来讲，这种所谓的推广大使，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印象，可能是一些艺人，
对，
或是一些网红，
对，
然后担任这样的角色，但好像比较少。因为我其实对大家而言还是比较偏政治人物，
对，
所以大家会觉得，啊，你政治人物你就进体制就好，你干嘛弄一个
、啊、
什么标啊？就大家的原本的想象会是这样。那但因为市府那边他们自己也有考量到，因为我自己在社群上当然也经营了一段时间，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粉丝数等等的，所以他们也觉得，欸，那你的性质其实好像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看看。对，所以这是我们后来讨论出来的一个共识的结果。那当然我这个所谓的大使，他们也不是说只是为我而设，而是他们之前的确是有去评量过有其他的一些人选，那最后就觉得，所以呢好像保真好像综合来说的话是蛮适合的。
对，因为马上这个事情牵涉两个状况，第一个是说这个保证要接这个时候，马上有人跑到我脸书，然后来留言丢图哦，就是丢那个什么那个采购的时候，你后来不是绿媒有做这些报道？
嗯，有。
因为大家知道，因为绿营这一阵子在搞这个罢免谢国梁嘛，所以他们都伪装成就是民间人士啊。但因为第一阶段送件不是很顺，所以感觉这个火力有点哑火了。因为当时号称要送8000件嘛，最后只有3000件，剔除率超过一半以上啊，所以现在目前感觉起来这个罢免的这个进度有点哑火，没那么的顺。可是整体来讲，我看到的是说他们有一段时间打基隆是打得蛮凶的，然后你刚好是在他们打得很凶的后面稍微一小段的时候，就是到那个罢免没那么凶的时候，你刚好进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就想不知道是不是被牵连了，所以就有一些不明账号跑到我的脸书去贴说这个杨保真拿，这个标案啊，你看到第一个词，这个是限定采购啊，
限制性招标，
对对对对对，这边要请宝宝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招标他就是一人得标叫杨保真，我就看了一下，还蛮特别的。正常来说发言人应该是这个有位置的嘛，可是你是用招标，所以那个时候说，我也感谢他贴给我了，我大概知道，我想说，那遇到宝宝问一下好了，因为他这个每一次只要你有出现的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贴文啊，或者什么有出现，他或者是相关的，甚至不相关的也会有人来贴文。我不太懂这些账号到底想干嘛，就是起码还没开始就开始在黑也是蛮厉害的。
还没开始在黑，
对，
应该是这样讲。当时其实应该算是市府来邀标，那为什么他是限制性招标？原因是因为他132万，他是不到150万的那个那个政府采购的一个公告的金额以上，所以他其实就不用特别去做一个公告。那当然其实你讲限制性招标的话，他如果说只有邀一人或是邀多组人其实都是可以的，那当然就我所知的是他们有去评选过其他的一些人选，那细节的话我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他们那边是评了哪些人，但就我而言的话，我就觉得那反正就是他们是用挑选的方式，我觉得一切都合法合规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就规范来讲没什么问题，
对，
他们打就是打一个，反正讲白了就是打杨保真嘛，打基隆市府嘛，有那个。可是这种东西毕竟我就讲了，都限制性招标，那如果他没有先跟你谈妥的话，没有经过评估遴选的话，怎么可能找你？对啊，那边那个路人甲王小明怎么可能去接这种标？
他们一定有几个人选在做思考，那反正就他们先邀标，然后我再去做投标，所以跟他们原本所说的说什么我是主动去投标，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好，这个所以背后还是有引荐的一个脉络了。好，但是总之单上来这个，那就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基隆市府发言人跟基隆市的政策推广大使，他的界限在哪里？你现在有抓出一个界限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是以他们自己内部，因为我平常是没有参与在他们体制内的什么，你知道开会啊，然后讨论政策啊，比较 比较不是这一种的。嗯、那我觉得就是以他们自己，比方说内部的运作，如果政策已经确定要公布的时候，基本上会由市府的发言人那边去做一个发布。嗯、但我这边的话，比较多是帮忙他们可能一些既有的政策，然后去做更多的社群上面的一个推广，那甚至可能到媒体上面的推广、哦，这是一个。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在他们的一些政策，比方说他们可能接下来某一个政策想要来发布的一个记者会、嗯、那我可能可以去给他们一些建议、哦、就是就我的看法，我会觉得那怎样子做可能媒体上面的一个曝光度或是效益可能可以再更大一点、嗯、哼哼，所以这是我觉得彼此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分工的，并不会说会互相去踩到有时候我去踩到他，他来踩到我，觉得倒不会这样子、
啊、这个以前就这个以前是最大的问题、啊啊啊啊啊、
哪里哪里、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知道嘛、啊？我觉得常常有
不互踩，不互踩。
对 对, 對，不互踩。不过确实就是之前的基隆市府的发言体系，在我们至少从台北的媒体圈来看，他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就是他的能够处理的范围，或者是被注意到的状况，其实是比较低的。就可能跟基隆的特性有关系啊。对啊，因为基隆就是大家知道，基隆其实是台湾省的飞地。嗯，就是因为他被两个他被这个新北市给包围，所以他事实上跟台湾省本部已经脱离了。自从台北县就独立升格成这个新北市，因为我国宪政体制来说，这个台湾省是虽然是动省，但其实它的编制还在。嗯，所以基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常常。就是很多事情它其实传到就是新闻上的时候都是一些大事件，
对、嗯、而且通常都负面、
哎、对，我就要讲这个
就是很妙你知道吗，其实本来那一天在我的那个发布会之后、嗯、其实当天的新闻好像看起来都还算正向，
对，
然后到隔天的时候绿营就开始打标案嘛，然后就硬要还是把它比较弄到负面的方向，总是觉得、哦、好像也不意外就这个操作是可以预期得到的。
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讨厌你还是讨厌柯文哲。
我后来其实有感觉了一下，就是因为我后来去上节目的时候，然后旁边可能坐的是绿营的代表，他们在讲我这个标案的时候，我感觉起来他们不是要直接针对我来打，他们都说我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他们说如果违法的话，我就不会现在还坐在这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基本上他就觉得那就是基隆市政府问题，就谢国梁要讲清楚。就我后来发现他们其实真正的目标
打谢国梁，
其实还是在市长那里，对，只是透过我这件事情，然后又给他们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做文章的空间等等的，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到，哎、欸，他们好像状况不太一样。我就发现，哎、欸，我以前因为是民众党的发言人，然后可能算是就是柯P有的时候这种发言的一些代表，所以他们常那个时候都会
柯P有爆冲式发言，
对，所以我才后来发现，他们其实好像不是要直接来打我，而是打我背后的那个他们主要的目标。
可是之前因为你帮党捍卫跟就是辩护。花了也是过了很多年嘛，那所以大家都是把你当成就是讲白了就是柯P的化妆师，不是每次人家说发言人是这样，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射箭就是甚至会一定程度的往你身上射，因为他想要把你给击毁，因为他认为击毁你就是击毁柯P，所以你还记得选举选到尤其蓝白合分不合之后，就是蓝白分裂之后
破裂之后，
对对，就是军越谈判失败之后，军越会谈，这好像历史事件，你知道未来真的可以出本历史，
我觉得应该会写进教科书里吧，会不会应该有机会？
对对对，而且他们其他人都访谈不到，因为也许我有机会一个访谈得到，你知道谁吗？访谈到黄世修这样子，其他访谈也许没有机会。
世修呢？世修啊，现在
他正在操盘股票
哦。真的、啊
我不是
变专业股民了，
因为我这样问他要不要复出了，但他还意兴阑珊呢、啊，
应该心累吧？我觉得应该选举后都心累了，
应该是这样，没
有一点。我那个时候其实休息的时候，我是有认真想过要不要直接退出政坛的、欸，我是真的有認真
想過。其实你当下发那个声明真的很像，
有感觉吗？我那個
時候想也知道，我们认识那么久，拜托。我怎么不知道你的想法？
对 对，认真有想过、啊，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我那时候一离职，其实就很多人来找，就包含媒体圈，然后企业界，然后政治圈，当然就是各界其实都有来
找我。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媒体圈跟企业界一定有人找你。
对对对，其实他们都有来找，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很感谢，有一些当然有先聊过，然后有一些可能聊了之后，我就跟他们说啊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就是刚离职，然后想要先稍微休息沉淀一下，我想要再重新思考一下我到底下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脑袋有点乱，对不对？
对，我真的很乱。我那个时候其实开记者会，我真的觉得我有那种用尽最后一口气把话讲完之后，我就不想再讲，好累。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几些人，就我觉得可能不了解你，这也很正常啊。因为说真的，要了解一个人是要花点时间的。 对啊，那我会跟宝宝那么熟，是因为我们真的相处四年多了。
对啊，
打从你出道没多久，
常常上历史的节目，
我们就对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常常一起在聊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从荧幕看，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表情、眼角各个方面，那你认识一个人久了，你就大概知道哪些是他想，因为尤其我们做政治媒体的人，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荧幕前你有时候你得。必须得传达某些事情，但有一些其实是你心里藏不住的事情。那他是复合，但你就算到今天，有些事情宝宝还是不方便讲。但我当下我把那个事情解读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不能接受。但我也保留一些我知道你不想给人家知道的。但整体来讲看得出来，并不是像那一些他们想要粉饰太平的人。我就很直白的讲，粉饰太平的人，还我清白了吧？当下还在崩溃啊，然后很气啊，对我哦天哪、啊，讲那话，我想说你是人吗？你讲的话怎么跟哥布林差不多了哦？就是有时候。搞不懂这些人，但不管怎样，我看得出来一个问题是，那个累不只是单纯的就是这个疲劳这样子、嗯，而是说真的，有些事情大家也知道，都成年人了，遇到不可抗力之因素嘛，对吧？那你、但是你总得把这事情给全部讲完，
对、
然后因为你不给他画个休止符，你是没办法从这个战场离开的，
嗯，
所以那个当下我就知道说，哎，而且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感觉蛮有人问我、啊，我说蛮有机会，宝宝应该。就是有可能真的会退出去，如果他真的想一想，真的对吧？
嗯，
而且企业界来接触的话，其实媒体或企业，我认为你会选企业。
嗯，我那时候真的有认真想过，
是不是
有认真想过。
因为说真的，那个感觉、那个强度跟那工作，企业界工作也是很强，但那个强度跟要在一群人面前还要继续的做一些，其实根本就是。不是自己真的觉得该这样、
嗯，
但是你得交代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种痛苦指数是很高的。
痛苦指数
对，那就是你懂吗？就是有些事情你得、
嗯、
你的责任嘛。可是其实那个说真的，那都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对自己的约束，对自己，然后日文的 yosoku， 对不对？最后的温柔，但是内心是极其就是对这件事跟。最后那要表达有些是不一样的，
嗯，
对啊，
因为当然我觉得离开党职，应该说不是离开党，而是离开党职。我觉得当然就是我也纠结了很久，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一些综合的因素，然后最后做出这样子一个决定。当然我觉得直到现在，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民众党有些支持者，我看起来他们有一些可能也并不是那么的接受。那一方面，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很接受。
你知道叫 even now，
哎，even now， 对 ，even now， 对，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说目前基隆的副市长邱佩玲副市长其实也是民众党党籍、
嗯，
那所以基隆其实他早就算是蓝白河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据点了，其实本来就是这样。那当然，对我们的支持者而言，他们会觉得说，啊，那你不是你之前说你要去读研究所啊？我先跟大家讲，我是真的认真要读研究所，但是呢，我当时刚离职的那个时间点很尴尬，刚好是前一轮要申请研究所的节就已经过了，你知道吗？
你那时候想要申请硕班还是博班？
我其实是认真想一般的，我想要去读一般硕。
哦、那一般说来不及。
对，一般说来不及。那个时候还有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些那种在职专班，那种在职专班的话是可以申请、
嗯，
但我其实是比较想要读一般说，但你如果要读一般说的话，这问题又来，那你的工作相对可能要弹性一点。
嗯，
对，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有在综合去做一些考量，我还是有想要继续进修这件事情是有，只是那个时候时间点真的太尴尬，就是一离职后我就认真查了一下，说哈、啊、都过了，对，我想。那好吧，那就再等下一 round 这样子。
因为硕班一般就是年底就开始
对
简章公告出来，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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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后就要报名了。
对，對
然后其实，在过年的时候就要考，
就差不多结束。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讲那个讲，就是你那时候讲出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想你应该心里其实很乱，就是你是有一点突然就是。突然决定的，就突然心里有一个声音跳出来。
对，
因为我们前阵子那件事爆发前没多久，我们还在一起上节目，还在聊天。但是那时候其实已经知道说，你其实心情是有一些压力啊。尤其选完之后，
嗯、
说真的，整个阵营蛮低迷的嘛、
嗯。
然后大家里面案件又乱设、
嗯，
对不对？那你就想嘛，连碧如姐都倒下，对啊，就是碧如姐也不能说她倒下，但是碧如姐被迫就是这个，她其实碧如姐心里面真的是很爱这个党。他是创党之母、欸
啊、
人家给他按的、
啊，
他不会接受这个称号。我先讲他的个性不会接受，但以我外面来看，他就是创党之母。因为当初市长那时候还是市长，主席还是市长的时候， 多少事情是他在外面 hold 的，而且他是从市政退出来为了这个党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都看一眼，确实这几年他的个性就是会得罪人嘛，但是如果你理解他之后，你就知道说，因为 有时候得罪人不是故意的，因为有些人他就不是以把事情做好为宗旨，他是把自己做好为宗旨。那有一些人他是觉得把事情做好为宗旨，那我自己不重要。那当然你，我说实在，做一个政治人或公众人物最好是两个要平衡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你太过于做事情而不为自己的时候，别人会觉得 你一定有其他的阴谋，因为那种想法那种蔓延，哎，这历史以来自古有之，你知道吗？就你不怀疑，你不杀，你不怀疑他，他肯定要怀疑你。我随便举个大家最有名的例子，做这段收尾就是玄武门之变嘛。就今天我们都说这个唐玄宗，不是说唐太宗当初要上位的时候杀他哥哥啊，等等等等，很阴谋论嘛。可是搞不好或成是他其实是想要祈求两权，但是他老哥就怀疑他，你怎么知道呢？这就是什么？这知人知面不知心。但到今天那个历史也都成为过往了嘛，所以结论就是他干掉了他哥哥跟他弟弟，然后他上位了。所以大家的想法就是啊，这个阴谋诡计、阴谋怪袭的唐太宗，权力欲望很大，为了上位逼退爸爸，杀死兄弟。对。可是回到最初的时候，谁知道唐太宗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对，我们不知道嘛。那一样的道理嘛，就是套在当时毕露姐的事件，还有套在宝珍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看到是这一层啊。哦，那也许不知道哈，不知道五十年
後。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但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啦。那我后来其实，我过去这两个月我沉淀了许久，因为当然我过去这两个月我一直在参加就是教会的一些活动，因为我在寻求那个你知道心灵的一个平静跟安稳，然后所以我就是也思考了很多，然后后来我觉得说。就是既然当时我在信仰上面有给我的感动，就是要到政治圈来努力的话，所以我觉得好，那就坚持下去，然后继续在这个圈子来，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力量，这样子。对，那我也不确定说到底接下来可以走到什么程度，但我觉得就努力去做吧。然后我觉得当然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认同你，我觉得也不需要，因为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共荣社会，然后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跟看法，所以我觉得那你就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有些事情或许时间会慢慢的去说明一切。
我想根本也就是反正本也不肯说服那所有人，尤其那些那些到现在搞不好我们今天聊的时候，我们天文底下又出现奇怪的人又来
我的脸书也会有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支持者会就是还是会表达他的不谅解，但我觉得没关系，都可以接受。
我觉得当下有一些宝宝的支持者应该是
他们超 shock 的，
对 heartbreak
超 shock 的，
真的。
他的那个 shock 是我的发布会的前一天晚上，那个时候新闻就开始出来，然后很多支持者，包含我以前松信选区的选民跟支持者，他们说宝宝要去西隆，就吓到这样子。那当然后来隔一天发布会，然后再加上柯P也有说他知道这一切，然后大多数的支持者就比较把那颗心放下，就觉得说我不是直接跑去国民党，我其实并没有，只是我期待的是能够看到有更多政党之间的对话，然后甚至是沟通，甚至可以有合作的管道跟机会。其实这是我现在也正在想要努力去尝试做的事情。
好，就是如何尝试，但是广告不能忘。好，进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现在要改名叫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宝宝。
Hello， 大家好，我是宝珍。
这个头衔我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哈，这个因为之前都太顺了。
对，但有些现在我去上节目，他们也会写前民众党发言人，也都会啦，就是可以切换。
OK。不过前阵子大家一直想问，因为你当时就是从民众党离开的时候，就是那个职位卸下来的时候，其实有讲到是这个松信的议员的问题，就大家一直追问你这个事情。那又过了这么多天哦，因为我看你上礼拜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过了这么多天，你今天的想法还是一样，就是打个问号， 还是像当时说的，就是民众党自可取之，然后君若有意，君自取之。
我其实现在想法没有太多改变，但我可以再很老实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上一次选举过后，其实我的家人对于我在选举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赞成。
哦，
其实这是一个对我而言我觉得更深层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对，那当然我觉得选举是这样，因为一方面我们家也不是什么，我们家就是一般的家庭这样子，也不是什么家财万贯。
开早餐店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开早餐店
一天有两万，
因为我爸妈现在都退休了。对啊，我们家就是一般的小家庭，然后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什么的。
千万要小心，不然人家会叫你开发票你知道吗？
对 对, 对, 对，那我当然其实我还是蛮在意也蛮尊重我家人的一些想法。因为其实你知道当你选举的时候，你的家人其实都同时他们都会
像他们也在选举一样，
对对对，就是即便他们可能没有直接被拖到台前来，但是他们还是都会很担心，每天光看那些新闻就心惊胆跳的。
哦，糟心啊。
对啊，那我觉得特别像你看妈妈，妈妈有时候对于女儿就是那种啊，那个、就是、
你跟你妈感情不错。
对对对，我们感情是很好，就是你知道就是他会很担心，然后看到一些那种啊，有一些那种负面新闻出来，然后就会就有时候他是明明知道这个圈子就是长这样，那也必须去适应。但我知道我家人现在很有趣，他们就因为知道这个圈子就是长这样，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太会去一直可能看到一个事情，然后就啊还好吗还好吗。他们大概知道我是可以承受的，但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在那边想啊怎么会这样子，就他们不会跟我讲，但是家人彼此之间他们会有点打抱不平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选举是这样，我没有排斥说未来要选或不选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老实说，家人的一个想法是我考量在内的一个主因之一。对，所以我其实松信区那边老实说，当然我现在其实没有在经营了，目前已经没有在经营了，因为我后来就是回去做党职之后，我就整个全身心投入，我就是在党职上面。那现在开始我要来可能做基隆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业务嘛。对，所以我可能暂时在松信区，我还是住在松山区，但我可能就因为也没有什么服务处，我也不是民代的身份，所以可能就暂时也没有说什么可能为地方服务或什么之类的。但是的确松信区那边很多的一些选民跟支持者，其实他们还是很鼓励我再出来参选，因为我上次拿了12000多票嘛，其实是差一些些的，
差一点点。
对啊，那我也很感谢，就是很感谢大家，就是还是一直在鼓励我可以再继续出来选举，但我可能真的还是会花一些时间再去思考，还有特别可能跟我家人那边可能再多讨论。
我那时候以为你会搬到基隆去。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人跟我说，嘿宝宝你是不是要搬去基隆。那其实我现在的话，因为我本来就台北出生长大的，那所以我现在也觉得北北基桃也是一个大的生活圈。
對，
那其实像很多基隆的朋友们也都是每天通勤就是这样来回台北，所以我也在体验那种感觉。就我没有到每天，但是我就在体验那种感觉，就是搭客运，对，搭客运或是搭台铁，方不方便，或是这个便利度如何。其实我后来这样搭一搭，我觉得其实还 OK。就是当然就是过去一趟客运，过去一趟时间大概就要40-50分钟。
那你现在一个礼拜要去多少次？
不一定，因为我现在还没正式上任。
哦，还没正式上任。
我现在是5月中才正式上任，合约上面是5月中才开始，只是我们提前一个月先公布而已，公布这件事情。但实际的上任时间会是在5月中。
所以其实现在还在加个准，就是比较准确。好好，我们下播。
准，没有啦，都可以啦，都行，都行，都行。
哦，等于是说这个正式是正任是到五月，但是现在是先公布。但哦，那好，那我们来讲一点基隆的问题好了。
嗯，
基隆最近其实有几个被人家关注到问题，我觉得除了政策推广之外，等一下我们最后也留一点时间让你履行一下大使职务。
好，
对 对, 對啊，你一定要跟谢市长说，他还欠我一场专访。
哦，是吗？哎、欸，你要约他专访吗？
没有，他选前的时候有跟我讲。
哦，真的？
对对对，
好好 好，
这个到时候他一定要记得履行这个承诺。好，那但是回过头来就是说，最近基隆的一些讯息跟消息啦，那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基隆市长说蝙蝠下蛋。
哦，对
对对，那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哦，这个嘛，我们后来啊，就是周末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到那个刘铭传隧道那边去。对，因为其实媒体朋友也很关心，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包含文化局这边的副局长，然后也有带当地的一些里长，还有一些志工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那边，也给志工去进行导览这样子。 对, 对，那反正后来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市长的口误，他也 造成了就是流民团隧道有迎来一波的一些观光客，嗯，就大家原本可能不知道这个地方，
对啊，就第一时间见到下那个蝙蝠下山的事情，然后我吓一跳，嗯，这是在哪里讲这种话？
对，
然后查一下，说哦，原来还有这个洞那样子。
对对对，
那个洞的是不是跟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洞是什么？
哎、它是流民团隧道，它是全国第一条的这个铁路隧道，嗯，然后也是目前全国唯一仅存的一个铁路遗址。
哦，
那它过往15年，
就是当年流民团修这个北台湾铁路的时候，嗯，去基隆就从这个隧道过去。
对，所以它那个时候第一条就是来修建这个隧道嘛。嗯哼哼。那反正它就是过往的15年其实是封闭的。那因为里面其实我要跟大家提醒，如果你现在去的话，建议你可以不要穿白色的鞋子，因为他现在其实地上他已经尽量把那些就是一些那种积水或什么尽量都处理掉，嗯，但因为其实基隆毕竟还是相对潮湿一点，
嗯，
对，所以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地相对没有那么平坦的一个部分还是会有点微微的积水，但不是那种超多，嗯，就是你穿白鞋去有可能会不小心弄脏，但不一定一定会弄脏，就是那种大家可以自己平量一下，衡量一下，
感觉之后要做个木栈道会比较好
一点，對對對，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小积水这样子。那我觉得里面其实蛮特别，因为他们就是把里面做了一些那种就是打光的一些那种设计嘛，就是里面内部的一个整修，15年之后他就是把它都弄了完毕，就是整修完毕，然后现在也开放大家可以去做参观这样，嗯，所以里面很有趣，它其实里面有部分你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暗，
嗯，
对，但是其实它是有点去模拟那种就是火车经过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一明一暗的那种状况，对，所以它其实里面是有点采取那样子的一个设计，嗯，那里面大概你如果往上看的话你可以过去寻找一下这些蝙蝠在哪里，好像台湾夜鼻蝠
所以现在里面还
有
蝙蝠，
有大概十几只，
哇，这么多人吵他们还睡得下去
对，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提醒大家，现在虽然是可以自由参观也可以去申请团体的一个预约报名都可以，但是呢到5月1号开始就暂时没有开放自由参观，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你自由参观的时候你有时候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然后不小心可能喧哗啦或者开到闪光灯啊，然后去照到蝙蝠，因为他们现在是怀孕待产期，
对，
所以我们会尽量先希望大家去这个走隧道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稍微这个轻声细语这样子，嗯，不要去影响到蝙蝠的一个作息。
蝙蝠是很害羞的，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蝙蝠。所以这几天也因为市长的那个不小心口误的一个事件，然后就导致就很多人说哦，原来基隆有这个地方哦，然后大家就跑去那边看。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 maybe 也有点像逆向行销了，就我们比较阿 Q 精神，然后可能就会说是逆向行销。那当然，我觉得市长他自己意识到说啊，这个口误就是要赶快道歉，他已经道歉3次。
对，没有这个蝙蝠生，当然蝙蝠生蛋这个事情就是可能他错误印象，因为哺乳类里面也是有生蛋的，
嗯，
我刚才前面在跟宝宝在讲哺乳类里面的生蛋只有两种嘛，一个是鸭嘴兽嘛，另外一个是针眼嘛，这属于单孔目生物，这很古老的生物。好了，但是总之呢，这个蝙蝠呢它其实已经是非常先进的哺乳类，所以对这个大家这个分享给市长
他那个市长说他那个时候可能跟鸟类不小心有点搞混，因为毕竟蝙蝠就是看起来有点，有点像，但
蝙蝠属哺乳类
看起来有点像，对，行动方式看起来有点像
它是哺乳类当中唯一真正可以飞行的种类好了好了，这开玩笑，但是我回过来我觉得这个隧道倒是挺好的，嗯，因为大家也想，就是隧道其实当年是非常暗跟很黑的，
对，
因为以前是烧那个煤炭的，那所以呢那个火车过那个山洞，那个山洞里面全部都是黑的，所以经年久它其实那个山洞的洞壁是非常黑的，
嗯，
然后你摸就是整个都是黑的。而这边再来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其实台湾的现代铁路之父是流民传，
嗯，
或者铁路之父是流民传，只是因为他政治不正确，因为他是中国清朝的流民传
可惜了，可惜了。
对对对对对，大家知道去中化嘛，所以历史提到中国都要自动消音嘛，
自动消音。
你知道他们现在玩法就是中国要改清国，
清国，
清国，
哦，清国，
硬是要这样写这样子，然后用日文去发音呢，好像这样很肯定，可没有好吗？各位，好了，这个也跟就是民进党这几年意识形态有关系了，
嗯，
那但是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呢，这个广告是没有意识形态，该来就来，进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奕修。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基隆政策推广大使杨宝珍宝宝。
Hello， 历史哥好，大家好，准备要吃午餐喽。
对啊，那最后一点时间哦，我们今天用今天标题讲一下宝宝回来了。好，那陈时中回内阁，一定要算一下陈时中。对的，因为都是回嘛，
哈，都是回哦。
对对，宝宝是回到了我们的公众视野嘛。
是是是。
陈时中啊，也是经过那么久的时间呢，再次回到我们政府里面，
不容易不容易。
对，那他当年的政治名言嘛。啊，这个哈、哦、啊，怎么不早说啊哈、哦、啊，对啊，这个我想大家，我今天还出了一张图酸他一下，说呵，校正回归哦，不要太不满啊、哦，这个这、不行，这我们不能用我们这种说法啊、这个哈、哦、是校正回归啦哈、哦，因为哈、哦、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啦哈。哦好了，我们来问一下宝宝了。再轰下去，这个观众跑光了。
轰下去。
宝宝，你怎么看这次新内阁布局，包含陈时中这个人事案？然后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内阁大班风啦。
嗯。
但是很明显可以看到，内阁有分内外阁哦，就对外的内阁哦，包括呢两岸、国防、外交、海洋，
嗯，
全部清一色哦，似乎都跟赖清德是不同派系，很明显的。虽然他是来自各个派系啊，哈，什么林佳龙什么都不，但基本上跟蔡英文个人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密啊、哦。你看林佳龙在这个国会一直被新潮流打压嘛，但是你看他最后这个没地方去，
没地方去，
最后哎。欸突然一换眼变成外交部长，而且呢还用那个什么蔡英文还亲自呢帮这个新的准国防部长啊顾立雄啊哈吴钊燮啊准国安会秘书长来直接在外宾前面官宣哦，也是蛮狠的。你怎么看这次那个布局？那尤其是我们要重点点评陈时中回去当这个政务委员，大家注意哦，政务委员是不用接受质询的，所以他未来蛮爽的。他想喝多少红酒，你都拿每一折。
这个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真的
位置，
真的。他会不会是专门去巡视厕所？
还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之前阿中部长实在是太辛苦，因为毕竟在疫情那段期间、那已经被就是质询被定到一个不行，想说那、这个应该稍微补偿他一下，所以给他一个位置，但是不用被质询。对，我感觉这个赖清德准总统哦，感觉。觉得也是用心良苦，应该是有特别为他安排过。
不知道陈时中会不会找四叉猫再来拍广告？
应该是不会，吃过一次比还要再吃一次，应该没有。对，应该会自己再评估过，应该再评估过。但其实应该这样讲，如果认真讲的话，找陈时中入阁好像也还说得过去。原因是因为他要找一些比较鹰派的，就是鹰系的，鹰、系那边的人来入阁。
你就平衡一下派系嘛。
要平衡。我后来认真发现到一个所谓的民主大联盟这件事情，是民进党党内的派系的大联盟。
派系大联盟。
派系大联盟。我们原本一直以为，他所强调的民主大联盟真的是用人为才，不分党派色彩，然后可能甚至找国民党、民众党的人一起来入阁。我觉得你找一个或两个有亮点的人物都好，过去他 maybe 可能当过立委也好，或是他真的有曾经当过一些部会首长的一些历练也好，我觉得你如果找到类似这样子的人选入阁，其实我觉得很加分，我自己会觉得很加分。但他现在看起来已经公布到第五波，是后面可能剩最后一波了吧，听起来好像应该差不多了，
看他怎么切啦、
哦、因
为不过已经公布到政委感觉已经是比较后段，
除非
他有一些，所以他有一些属级单位他也想派人，因为民进党现在把属级单位也改成可以一定程度的政务派任嘛、跟以前那种完全是事务官来任又
不
太
一样。对、
啊、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既然公布到第五波啊，大家看也觉得啊、好像就是这样子，就是可能跟赖清德比较友好的一些赖友友、或是可能就是他们找的这种局系的，然后呢这个偏赖的赖系的，然后甚至有些台南帮高雄帮的、就是看起来清一色大致上比较往这些方向去走。那当然有一些是像这种财经内阁，他可能找他自己的一个读书会，也就是他过去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呢，他组了一个读书会嘛，说我们要推新国政啊这样子，所以他就找了一些读书会成员，就是他的一些产业界的人脉，那找这些人来入财经内阁。但总的来说就是赖友友嘛，就是跟他关系好的嘛，就讲白就是这样子。但我觉得有点可惜，是真的有点可惜。而且我再举几个人的例子，我觉得陈时中是一个，就是过往 他在疫情期间，当然我觉得他也非常的辛苦，没有错。但是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这个就是有时候
高
仇恨值真的太高了，一刀两刃。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像陈俊济部长，好，陈俊济也是当时那个巴西蛋的事情，哦，也是搞半天，他那时候话讲都讲不清楚，然后一堆的争议。好，但是我后来看，就是媒体就说
他
争
储了，
好对，然后党内人士表示，党内人士表示，因为当时在巴西蛋那件事情，好不好？陈俊济部长有功。
哎，
有功，
这为什么跟我们的逻辑都倒反？
好，再来还有一个，这个徐嘉青，好，他现在侨委会嘛，
对对对对。
那因为他当时这个 Me Too 的事件的这个性骚扰疑云的一个吃案，那有相关的一个争议，那大家觉得你这些有争议的，你怎么会就是还让他进到这个内阁当中？我后来仔细再去推敲了一下，他们选人的一个基准是，当时面对这些风波的时候，谁勇敢的去做抵挡，然后谁勇敢的存活了下来，
哦，
就是有功。对民进党而言，你有功，所以我觉得跟我们的
管碧留下来就不意外了，對對對因为管碧你怼在野党的人，
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我后来认真发现，他其实真正的有功的这件事情，是对民进党有功，
嗯，
而不是对民众大众的一个视野来讲有功，并不是
这
样子。
欸，
这
很耐心的，欸。这很赖清德的个性，赖清德就是
报恩的那种感觉。
对啊，有仇报仇，而且赖清德就这样，他就喜欢怼啊。你看他跟谢龙介吵架，
对，
那他是打死不认错。那时候他不是因为堵住那个吴乃仁他们有没有罪嘛，
嗯，
然后跟谢龙介对赌，
对，
就是当时谢龙介呛，就是他就说他会辞掉，其实也不跟谢龙介赌。然后谢龙介后来在市议会的时候就当场签那个辞职议员的，因为他们剩一个月要改选，嗯，其实也无伤大雅。结果呢，那个赖清德直接给戏，然后直接跟他翻脸，跟他大吵一架，那他也不辞，然后谢龙介辞了，我快笑死了。哎，欸，但是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越来新内阁的风格其实是会蛮强悍的。他找了一个相对温和的卓荣泰，而且号称叫 AI 内阁，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这个 AI
到底好像不是那个 AI，欸。
对啊，到底没有，他是说是 Activity，
对，
然后跟那个另外一个是什么，那个 I 是什么？那个我忘记
了，
okay，
但是反正就不是那个我们想的那个 AI，
innovation，
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 AI。
对啊，就是不是我们想的 AI 是唐凤，唐凤没了，但是我一的好消息，
一好消息，
因为根本没有人要抓诈骗嘛。哎，欸，你知道这次徐小欣的事情，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徐小欣的事情，
嗯，
我还发现徐小欣的事情其实跟唐凤有关，嗯，你知道吗？因为徐小欣那个事情里面，他后面是有泰达币。就是一种虚拟货币，
嗯，
那泰达币是2014年就创立的一种新形态的货币，它其实是有点就跟现在的加密货币是一样，但它因为它已经存在比较久，还有各种原因，在国际它是被列入稳定币，就是说基本上可以有交易的量，
嗯，
所以它是可以就在很多的平台是可以挂牌。那我为什么说有关呢？因为这个当时哦，他们出现这种说新形态的这种秘密加密货币的时候，
嗯，
欸，唐凤跟金管会一直互踢皮球，到现在不知道主管机关是谁，
一直都这样子啊。
对
对啊，
所以这个事情就追查到为什么追查当时第一轮下来的时候，这个徐小欣的大姑跟他的这个就是他大姑的丈夫两个人的金融断点都是在泰达币交易之后就不见。
嗯，
你看，所以跟唐凤真有关系，所以 AI 内阁不知道要不要解决这件事。
AI 内阁，
因为他们到现在没有主管机关啦，
啊，没有，啊。
金管会说这个东西不干我事啊，
他们都会一直互相踢来踢去。
是，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搞到现在，你说诈骗现在应该越来越猖獗了吧？
是，
对啊，现在很多人应该可能搞不好跟我一样，就有时候那种不知道的号码，有时候不太敢接。
他那个诈骗，他就是传那个什么标股群组。
哼，哦，
你有没有常被加入？
有，
三五十次被加入。
简讯来。
前两天我还又被加进，赶快把案底开，检举离开，真的很夸张，欸。所以有时候这个事情真的跟，但是这个内阁留了那么多人下来，那很大的问题是陈时中留，我真的不懂。但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关注陈时中，是因为陈时中仇恨值真的很高，
对，他仇恨值太高。
然后他当政务委员，他有任何的专长
功能？
功能，对，我很好奇。对，现在唐凤也是被看破手脚，然后当政委员的时候吹得老高，当了苏发部长，整个声势俱跌，还整天还被这个绿营的给修理哦。那最后一分多钟吧，你帮我们评一评，就说他除了他是自己的内阁之外，
嗯，
那你觉得新的会打开一些新气象啊？尤其是两岸哦，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两岸的话，就那个啦，现在号那个郑文灿是不是要接海基会的董事长嘛，嗯嗯？那现在这个外界评价他是这种知中派，哦，就是蛮了解中国大陆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样吧，如果说赖清德准总统他真的愿意跟 大陆这边，就是说两岸之间有更多的一些交流，甚至有一些那种对话沟通的机会，我觉得当然都好，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一方面这个额外啦，就是郑文灿这也可惜，当时其实他本来就是好，这个外界都呼声他是有机会可以接阁揆的，但因为他的论文的关系，真不好意思。
对，
那好，这是额外的这个题外话哈。但我觉得，当然接下来两岸这个议题，它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么重要，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好，郑文灿他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历练可以去做到的话，那以后也请不要再去抹红在野党。你都可以说人家是资中派了，啊，他就没事，他在野党就有事，这很奇怪。
他对澳门的女生很了解了。好，今天聊到这里，明天见，拜拜，
拜拜。